但是我们教会是有一个扩建的计划，我们希望不久之后可以申请到那个 city 的 permit， 我们开始有些扩建，把教会的电路系统也有些更新，希望我们明年这时候可以装上冷气哈。那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37次的证道，主题是基督徒的喜乐，所根据的是刚刚的那几节的圣经哈。有一样东西，如果你有的话，可以让你更加的健康，你的生活品质会提高，你的生活的跟人际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好。那这件东西就是喜乐。如果有喜乐的话，各方面都有好处。那今天要跟大家所看的是，根据耶稣所说的三句话，我们来看基督徒怎么样得着我们的喜乐。首先要看的是约翰福音第15章第11节。约翰福音第15章第11节，我们今天所读的都是主耶稣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跟门徒之间的那一篇讲论，那中间有讲到几次关于喜乐。第15章第11节，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这节这个喜乐我把它定为是从信心而来的喜乐。请再翻到第16章刚刚所读的第22节，16章22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目前他们是忧愁的，但是将来再看到主的时候就喜乐了。那这个我把它定名为因望而得的喜乐，因盼望而得到的喜乐。最后我们看第24节，16章24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因爱，因爱心而来的喜乐。三个喜乐的来源，一个是我们的因信而得喜乐，可以说是有恃无恐的喜乐；第二个是因为盼望而得的喜乐，可以说是逢忧化喜的喜乐；第三个是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有喜乐，可以说是求而得之的喜乐。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把今天的主日崇拜跟以下讲到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知道人自己本身没有什么智慧，所以求天上的父把智慧就赐给现在要讲到的人，也赐给我们在听到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让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因为你的话语被显露出来，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得到了祝福，得到福气。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医学上已经证明，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喜乐的人免疫系统比较强，平时不太生病，就算生病的话也比较容易会好过来，一生的寿命也比较长一点。喜乐的人婚姻比较幸福啊，工作比较有效率，比较经得起打击。如果是遇到困难的话，同样的困难，那心里喜乐的人他们比较会处理。那什么样的人比较喜乐呢？根据一些统计研究的结果报告说，如果一个人他有感恩的态度啊，一个人他对整个生活他有一种感恩的态度啊，一个人他容易，他愿意去原谅别人，还有一个人他重视家庭跟友谊的话，说这种人比较喜乐。那我们看到这个感恩啊、原谅、家庭、友谊，这些都是基督徒生活的特征。感谢主，他要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喜乐，因为有神的地方就有喜乐。我们基督徒其实是反映出神的特征来哈，神是喜乐的神。圣经每次讲到神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只要有神的地方就有喜乐，神是把喜乐带给人间的。当大卫王他把神的约柜第一次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诗班就赞美神，在他们赞美神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子称颂神，说有尊荣跟威严在他的面前。下面一句他说，有能力跟喜乐在他的圣所，圣所就是有神在的地方，有神在的地方，神就带来能力，神也带来喜乐。根据约伯记的记载，说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在宇宙中有欢乐的声音。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这样说，神安置大地的根基，那个时候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欢呼。圣经上也说，当神在作王，神在掌权的时候，天地都要欢乐。历代志上十六章三十一节说，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说耶和华作王了，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候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要审判全地。神在做主，神在掌王权的时候，地上都爆发出一片喜乐的声音。诗篇第五章十一节说，投靠神的人，弟兄姐妹，如果你去投靠神，说这样的人是最快乐的人，因为神会保护他们。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投靠你。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走在神的道路上是一条最欢乐的道路。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这样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一位满有喜乐的神，他也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得着生活中的喜乐。我们就根据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刚刚看的那三句话，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可以增加我们生活中的喜乐。第一点，我们看到说，根据信心我们可以得到喜乐。耶稣这样对门徒说，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为了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耶稣跟门徒说这些话有个目的，那这个目的就是要神的喜乐跑到人的心里面去。喜乐到什么程度呢？耶稣说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也就是按着一个人所能接受的程度，让喜乐来充满了他。耶稣的目的是要人心里面得着喜乐，但是一个人听了之后不一定有喜乐。一个人听了之后会不会有喜乐呢？在于他听的时候有没有信心。如果你听的时候是用信心把神的话听进去，那么神的喜乐也就听进去。但是如果说你听的时候不用信心听，那么神虽然说了，但是你没有听进去，神的话没有进去的时候，那么神的喜乐也没有进去，也在外面。神的应许加上人的信心，才会把神的喜乐充满到我们心里面来。大家记得在创世纪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说一个人不相信的故事。故事的前因后果是这样子，说有一个人叫做雅各，他有十二个儿子。有一次他有十个儿子在外面放羊，然后他最喜欢的那个儿子叫做约瑟的，就去探望他的哥哥。可是因为这十个哥哥非常的嫉妒他，就利用那次机会就把他卖给那些奴隶的贩子，结果这个弟弟就到了埃及去做奴隶。十个儿子回家之后就告诉他们的父亲约瑟说，哎，你所心爱的那个孩子被野兽吃掉了，被野兽吃掉了。雅各一听了之后，他心里非常的难过，他把衣服撕裂了，然后把麻布围在自己的身上，为他的儿子约瑟悲哀了很多很多的日子。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说，爸爸不要难过了，不要伤心了，事情不能挽回了。但是圣经上说雅各却不肯受安慰，雅各不肯受安慰，他的心不肯受安慰十几年。说十几年过去了，他一直都为他的儿子哀伤。可是后来因为神的安排，他的十个哥哥因为有饥荒的缘故到了埃及地方去买粮，那经过一段很曲折的一个经过，最后他们发现那个高高在上在那里审问他们的那一位埃及的宰相，原来就是他们的弟弟约瑟。当他们一明白这件事情之后，约瑟打发他们回去， 他们回去来到他们父亲雅各那里，他们就告诉他们父亲一个消息，就说约瑟还在，并且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那雅各听到这个消息，他的反应怎么样？雅各有没有听了之后非常非常的高兴，跳起来说，哎呀，我的儿子约瑟还在，不但在，而且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那圣经说他的反应不是这样，圣经这样说，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来报告他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雅各听了之后心里冰凉，因为他不信，因为他不信他们，所以他心里非常的凉。大好的消息他没有欢喜快乐，心里却非常的冰凉，因为不是没有人告诉他这件事情，而是因为说人家告诉他这件事，他听了之后他心里不信。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那如果说你信的话，就会存在我们心里；如果说不信的话，虽然耶稣告诉我们，但是那些事情我们还在外面听不进去，神的喜乐也听不进来。那耶稣告诉了他们些什么事情？因为我们过去看过了这一段圣经，知道耶稣一样一样的告诉了他们些什么事情。首先耶稣告诉他们一件事情，说我现在要离开你们，但是我还要再回来接你们，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将来叫我在什么地方，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耶稣告诉他们第一件事情，耶稣告诉他们这件事情，说耶稣要去，他说我现在要离开你们。那后来他们明白说，啊，耶稣讲的去是死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又告诉他们说我还要再回来。啊，如果你相信的话，说啊人死了还会再回来；如果你不信的话，他说人死了怎么还会再回来。而耶稣又进一步告诉他们说，我不但是回来，而且是要来接你们，将来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说啊，原来人死了之后是有永生的归宿，有个永远的盼望。说我们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如果说你是神的儿女，在主耶稣那里的话，他有一天会来接我们，永远与他同在。那这是耶稣告诉他们的事情之一。那听的人，他信了还是不信了？耶稣又进一步告诉他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经过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告诉他们怎么样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去，也告诉他们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如果你信他，经过了他，你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去。那人听了之后心里面高兴不高兴的，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是要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那弟兄姐妹，你相信的时候，你就会心中就感到高兴。耶稣也继续地告诉他们说，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将来那些信我的人他们也要做，不但要做，而且做的比我做的事情更大。嗯，我接触不少的人，他们生活都蛮丰富了，就说家里也有钱，有住的，有吃的，有喝的，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心里面就是说能够使他心里面真正快乐的一样事情，是盼望说自己这一辈子有贡献，过得有意义，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蛮有用的，能够做出一些事情来，那心里面才会满足，才会快乐。那耶稣对他的信他的人就说，你们可以的，你们会做事，我做的事情你们做的更大的事情。所以告诉我们说，只要是信主的人，这一生你不需要担忧说，啊，我这一生白白的过，好像没什么成就。但是你信主的话，你可以做比主耶稣基督在世更大的事情。那是因为说耶稣他已经完成了救赎，我们相信他，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救赎我们，我们不但可以自己信主得救，而且可以传递这个福音的消息，让别的人也信主得救，而且我们这一生会过得很高兴，说很有把握，也很觉得说没有白过，很有成就。 这些事情都是耶稣在那一篇讲话的时候告诉他们很多的事情之一。那每一样事情都需要人有信心才能够接受到心里面来。那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是要叫你们心里面得着喜乐，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那弟兄姐妹，我就把这种就叫做是一种有恃无恐的喜乐。而人害怕的时候心里面不会喜乐，那我常常就有一种感觉，说我活在这世界上不怕的，因为知道主耶稣是我的救主，天父是我的父亲，然后我人生的道路有他安排，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必去担心吃什么喝什么，一点一点的神都会给预备，然后做什么事情神也会开路，神也会预备，就算是暂时遇到不顺利的事情，知道神已经为我一生有了美好的打算跟预备，所以心里面常常就有这种踏实的感觉。这是耶稣讲的第一样事情，说我给你们讲这些话，如果你们信了，那么就是要可以使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我们就想到说，不但是这一辈子，而且是这一生一世，来生到永世，甚至有一天主耶稣会来接我们。那当你信进去了，听进去了，那主的喜乐会在你一生当中做主掌权，保守你的心怀跟意念。但是这并不是说表示人在一生当中不会忧愁不会害怕，因为第二样耶稣所讲的喜乐就是逢忧化喜的喜乐。他说你们现在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够夺去。我有时候常常听到一个分别，我要跟大家讲解释一下。我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听到有人在区别说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喜乐哈，说快乐不一样哈，这个 happiness 跟 joy 快乐跟喜乐不一样。那快乐跟喜乐有什么分别呢？有人说喜乐是不看环境的，快乐是看环境的，喜乐是来自里面的，快乐是来自外面的。如果外面的环境好了，事情顺利了，人就会快乐。可是如果外面的风浪很大，困难很多，人就算不快乐，但是如果你有喜乐的话，你心里面还是会喜乐。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心中有喜乐，不管环境是好是坏，他都是会很快乐哈。那有人进一步的认为说，谁都会快乐，不信主的人有快乐，但是信主的人他心里面有喜乐。那我要跟大家讲的一点就是圣经上并没有把喜乐跟快乐分开来，圣经上讲的快乐喜乐讲的是一样的事情，但是圣经讲的比较大，程度比较深。圣经讲的喜乐其实包括了刚刚所说的那些的快乐。圣经讲到说基督徒，我问大家说，那个环境好了你会不会快乐？你的那个情绪会不会受环境的影响？基督徒也是会受环境的影响。如果环境变好了，一切顺利了，会不会快乐？基督徒会不会因此而更快乐？当然会因此而更快乐。在旧约的时代，遇到丰收的时候，那个葡萄树长满了葡萄，橄榄树长满了橄榄，神的百姓带着五谷跟新酒去献给神，大家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快乐。那这是因为环境好了，丰收了，一切都很好，大家高高兴兴，心里面特别的喜乐。但是信主的人的确是可以说，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可以靠主而得到喜乐。那这是我们就是说，如果你心里面有主的话，你会在最困难的时候眼睛会去看神。也如果心里面没有神，你平时不是很接受他的存在，跟他没有实际的关系，那到了很危难的时候，你会去求他，你说我现在没办法了，我会祷告，我会去求他，但是你不会去看他。你要看他的话，是说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神，说神啊，这时候我不看困难，但是我就看你，我知道你在，这个困难会过去，但是主你在那边做主掌权的时候，你会让这些困难过去，在你里面有解决的办法。 有一个先知，他叫做哈巴谷啊，他写的一首诗是很典型的，因为哈巴谷他生在一个很困难的时代，他那个灾难特别的多，而他就写了一首诗歌，很有名的诗歌，这样子说，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他的环境很不顺利，他讲得很清楚，羊也没了，牛也没了，粮食也没了，但是因为神的缘故，他要因为神的缘故而心里面欢喜跟快乐。那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的喜乐，他碰到忧愁的事情，但是他可以转变，变成是快乐。主耶稣的门徒当时也很忧愁，他们听到耶稣说他就要离开他了，但是耶稣给他们一个应许，说如果你们往前看的时候，你们会看到说有一天我还会回来，你们那个时候心里面就会有喜乐。他说这就像什么呢？像一个妇人怀孕生孩子，说怀孕的时候或刚生产的时候蛮痛苦的，但是等到孩子一生出来的时候就充满了喜乐。那个过程当中虽然有困难，虽然有忧愁，但是有一天喜乐会来临。那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二种的喜乐，就是逢忧化喜的喜乐。那这时候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我是觉得说现在的时代比以前的时代更注重这金钱，我们的眼睛会看钱，然后一般的心里面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相信，就是说金钱可以带给人快乐啊，金钱可以带给人快乐。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报道，你知道很有趣，有些人真的是做这方面的研究的，在美国有个很出名的这个学术的刊物叫做 Science 哈，这是个科学的这个 journal， 它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学术的一个刊物。啊，这新闻说今年6月30号所出版的最新的一期的这个 Science 发表一篇的研究报告，这个研究就指出说金钱哈，这收入跟快乐的关系是怎么样。那简单来说，他们的结论是说钱多不一定快乐多哈。那当然他们经过很多的研究，他们不是随便讲出来，他们根据很多的数据哈做一个研究，然后他们就调查，他们特别调查说年收入低于2万美金的哈，年收入低于2万美金的人跟年收入高于10万美金的这两个层面的人，然后调查他们生活各方面的这个活动，然后问他们一些问题哈。那一般的相信是说，当你的收入越高的时候，那个快乐的程度会随着那个比率也这样子直线上升，所以越多钱的人应该比那个穷的人应该是高兴非常非常的多才对哈。但是他们的调查的那个结果就是说没有差很多，基本上来说那个年薪10万以上的比那个年薪2万以下的快乐的程度几乎是相等，他们略微高一点，并没有说高很多，更没有说照比率的那个增高。他们的报告是说，大概说，我不晓得他们怎么做的，他们有一个快乐的一些表，他说大概是钱多的人10万以上比10万以下的快乐程度增高12%， 12%。但是中间有一个研究员，他的名字叫做 Alan Kruger， 他说他是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他说根据他的看法，他说我们去做调查的时候，那些高收入的人他们有一种心理状态，说我钱比较多我就应该比较快乐，所以我回答的时候他就会说他比较快乐、okay? 但是他说实际上他们认为说那个对于增进你日常快乐程度那个金钱的作用其实是很少。而且他们也根据说最新美国这个 Labor Department 这劳工局的那个调查的资料来研究说人怎么样用他的时间哈，收入不同的人用时间的方法不一样。大致上他们有一种观念，一种相信，就是说如果说你休闲的时间比较多， 你跟人相处的跟亲戚跟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多，那那个人他快乐的程度会比较多。那根据他们的研究呢说，赚钱越多的人他越忙，赚钱越多的人他越少时间能够跟别人相处，他用很多的时间工作，用很多时间 commute 啊，花在路上还有其他的事情。反而是那些收入低一点的人，他们比较多点时间跟人相处。我跟大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呢，是跟大家说，一般我们的相信说金钱会增加快乐，那他们做一些科学方面的研究说不是这样子。那再一次我们也看到说快乐这件事情跟人的想法不一样啊。不过但是很有趣的，他们也指出一件事情，虽然一般人好像都听过说钱多不一定快乐多，但是大家还是非常的愿意去多花时间去赚钱啊，好像人的内心是朝着这个方向去走。但是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说我们快乐的来源不一样，那我们也面对现实，就说现实当中有很多时候是忧愁的时候，你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基督徒也是会遇到打击，会遇到损失，也许你的亲人不在了，也许你的工作失去了，也许有很多的生活中的挑战让我们的心里很难过很忧愁的。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信主的人可以化忧愁为快乐。有一首诗歌，我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一定都听过，你也应该唱过。这首诗歌叫做《因他活着》，你们唱过吧？因他活着 ，Because He Lives。我们很多唱的诗歌都是比较久的，那些作诗的人都已经死了。但是这首诗歌的作者是一对夫妇，他们叫 Bill 跟 Gloria Gather， 他们还活着哈，他们现在70多岁。这首诗歌的作曲的那个背景哈是怎么样？其实你每次唱那首诗歌，特别你唱第二节的时候，你在会唱到他那个诗歌的背景哈。这对夫妇哈，比尔跟格雷亚 ，Gloria 跟 Bill， 他们我读一下哈，他们是现在70几岁，我讲过哈。他说在1960年代末期的时候，美国社会非常的混乱，社会上有很多的嬉皮，又充斥了说神已经死了这种谬论哈。那个时候越战又很激烈，人民的意志很消沉。那个时候这个格雷亚她怀孕了，她怀孕的时候她的亲友们又说，哎，这个时候你怀什么孕哈，大家都觉得说这个社会很愁苦，来了生个孩子有什么好处哈，就认为说这个怀孕很不合时宜哈。那个时候1970年，他们夫妇就合写了这一首诗歌《因他活着》。他们深信这个幼儿的诞生，虽然说前程很艰难，虽然说不容易预测，但是因为主活着就不用害怕，生命充满了希望。那一年的秋天，他们帮助那个比尔的父亲在办公室的后院铺一个停车场，那就用了很多很多的石头沙土，一层一层的在那里铺哈，最后把那个停车场铺好了。他说在第二年的春天，他们去的时候发现说在那个停车场的中间有一个缝哈，有一个绿色一个青绿的一个小草，从那个沥青从那个石油里面长起来，在那里迎风飘扬哈。那他们就看到说啊，一个生命啊从这个环境当中长出来，说这给了他们另外一种说心里面的安慰，说生命战胜了死亡的权势哈。然后这首诗歌特别就印证到他们写的这首诗歌里面，就成了他们生活的准则，给他们安慰，给他们鼓励，帮助他们胜过了对未来恐惧的心理，也让他们的心中有盼望有喜乐哈。虽然是有忧愁，但是因他活着，我们还是有盼望，还是有喜乐。那最后一样，耶稣所说的是在第16章的第24节，这一节圣经耶稣这样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这是求而得 得知的喜乐，也是因爱而得的喜乐。圣经这样子解释神的爱，我觉得罗马书第八章有一节圣经解释神的爱解释的最好，既合乎救恩的真理，又合乎我们生活的实际哈。他解释神的爱呢，他是这样子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白白的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个意思大家再听一遍啊，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赐给了我们哈，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说对神来说哈，这些物质的东西不是最宝贵的。如果说我们家里有些价值很珍贵的，你有钻石或什么，你觉得说啊，这个是最宝贵的东西。但是对神来说最宝贵的是什么呢？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那圣经就这样解释说，如果神把他最宝贵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那些万物世界上的东西他岂不是也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根据这样子的信念，我们可以相信说，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神会垂听，神会顾念我们，神会把我们所要的东西给我们。圣经讲很多关于基督徒祷告，也把基督徒的祷告归纳起来，只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要祷告，第一个就是要祷告，第二个就是要奉主的名祷告。总共归纳起来，大概就是这两个原则。但是第一个原则就是要祷告。圣经上说，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啊。所以因为你们平常不肯祷告，你们遇到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你们总是靠自己的办法，自己去想、自己去做，因为你们不求，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那如果你们相信主的话，你们就向他去求啊。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各方面有什么需要，弟兄姐妹，你尽量的向主去求，向他去要，向他去祷告。那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奉主的名求。这里耶稣他说，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第二个原则就是你求的时候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奉主的名不只是说结束的时候你加上一句说，以上所求的所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形式化，对不对？只是形式化。那耶稣讲说奉主的名求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来祈求。那弟兄姐妹，你不要想说按照主的旨意那一定是非常大的事情，我只是为自己的事情来求的话，大概不合神的旨意。那你生活的需要也包括在神的旨意当中，因为天父他顾念我们。但是如果说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也只有说自己很需要的时候你才去祷告，而在你那个祷告的生活里面，你很少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神的缘故、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的福音的缘故去祷告，那就是表示说我们的祷告不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也不是按照神的旨意祈求。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子祷告，你们要祷告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 行在天上。然后接着再跟神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求神的事情也求自己的事情，让我们就养成了习惯，说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想到神的国度、想到神的荣耀，我们为神的福音、为神福音的广传、为别人的信主，我们要很诚恳的、很迫切的祷告。但是我们也是很放心的把自己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来，向主来祷告。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祷告过？你有没有特别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祷告蒙应允的经验啊？ 当你祷告了，你发现主听你的祷告，你心里是不是很高兴，是不是很喜乐？我自己常常有这样子的经验，我听弟兄姐妹分享，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经验，不只是那种很大的事情，有些就是生活上的一些小事，他以前处理的时候忘记祷告，那突然他想到说啊，我们这件事情要祷告，然后发现那个发展的过程就不一样，心中就很喜乐，说啊，原来神听了我的祷告。那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嘛，就说你们要求，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就求就必得着，叫你们心里的喜乐可以满足，是为了让我们心中得着神所赐的喜乐。所以你要祷告，而且是奉主的名来祷告，自己有需要也去祷告，为神的福音，为神的工作也去祷告。大致上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是用信心相信耶稣所说的这一切，你相信的时候，你这一辈子就不忧愁不惧怕，你会有心里面有喜乐。那第二个是说，我们看到事情的时候往前看有盼望，说暂时有忧愁哈，其实不是说完全没有忧愁，我们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会忧愁，但是因为你相信主耶稣的缘故，你往前看，你就可以心里面有喜乐。那第三个是往上看，你一个是往里面看，看自己的信心，一个是往前看，看前面的盼望，最后我们是往上看，看到神爱我们，所以你可以向他来祷告。我在准备的时候看到了一篇小小的一个记录哈，它是记载的说在第三世纪的时候，有一篇小小的文章这样子流传了下来哈，一个第三世纪的人写给他朋友的一封信，他临终的时候写给他朋友的一封信，他就信上就这么说哈，第三世纪，他说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世界，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世界，可是我在一群安静而圣洁的人当中发现了一个秘诀，他们得到一种喜乐，这种喜乐要比最终之乐哈要好上一千倍，他们被人家藐视，又被人家逼迫，可是他们不在乎哈，他们能够主宰自己的内心，他们其实征服了世界，那么这些人他们就是基督徒，我自己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这个好一千多年前的见证，我不晓得第三世纪的时候那个社会的生活怎么样，跟现在比起来是怎么样，但是当时的那一位，他觉得他活在一个非常糟糕的世界里面，可是他很高兴，因为他看到基督徒的心里面有喜乐。那弟兄姐妹，今天结束的时候我想问你祷告，如果你刚刚读了圣经所说的话，你看到耶稣给你的这三个应许，然后你心里做一个决定，你说我愿意用信心来接受耶稣所说的话，然后你说我其实生活中我需要有喜乐，我知道这件事情对我的帮助跟对我的好处，那今天在神的面前我愿意用信心来向他祷告，来向他祈求，求他把天上的喜乐放在我的心里来，那我这样祷告是用信心来祷告，耶稣所说的这些事情，他给我这些应许，我用信心来接受，我说主啊，你讲的这些事情我相信，然后我们也说主啊，我现在是有忧愁，我也许正遇到什么事情是一个难关，我不晓得该怎么办，但是我相信这个忧愁会转为喜乐，而且我也相信祷告的效果，说主耶稣，我愿意从今以后更多到你面前来，奉你的名来祷告，为我自己祷告，也是为神的国度来祷告。那如果你心中有这样子感动的话，那等一下我祷告的时候就为你来祷告。那我们现在一起低头。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感谢你，主，我们这时候用信心来向你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先献上我们心里的感谢， 感谢主赐给我们各样的福分，感谢主把耶稣基督的救恩白白的赏赐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主叫我们用着信心能够接受神所赐的福分，这其中有一样就是主你要把自己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内心。主，我们这时候来祈求来祷告，我为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们，相信主的人这时候来祷告。主，我相信中间有些人今天这个时候他们心里面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们决定以后的日子里面更多被神的喜乐所充满。天父，你是查看人内心的人，如果有人今天这个时候在你心里面这样子决志，像你这样子的祈求，主啊，我这时候就为这些人来祷告，我就求主你把天上的平安赏赐给他们，叫他们按照自己信心的程度，主啊，你把天上的福气也照样的赏赐给他们，让凡是信你话语的人，主你把平安跟喜乐充满他的心。主，让我们就白白的得到你各样的恩典。我知道有些人这时候心里面正遇到一些难处，不晓得该怎么解决，他生活当中有些困难，他想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心里面就忧愁就难过，但是我们求主这时候在他心里面做主掌权，让他们能够看到神是有爱的，前面有预备，叫他们这时候凭信心就相信前面有神的预备，有神的供应。求主这时候就把他们心里面的忧愁化为喜乐，也求主帮助今天在你面前决志的弟兄姐妹能够从今天开始过一个更好的祷告的生活，在他们每一天当中有更多的时间向神祷告，能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天父，你是鉴察人心的主，什么人这时候用信心向你呼求，主你最知道，我们就求你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听我这时候的祷告，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